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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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尊敬的龙老和尚，尊敬的根上大和尚，尊敬的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非常荣幸我们这次能来牡丹江圆通讲寺与大家共同学习佛法。我今天想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净土指归，准备分三天来讨论。净土宗也是我们中国大乘八宗当中最重视实修的法门。从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开创净土宗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1500多年的历史中，净土宗的修学弘扬成就者极为殊胜，也特别多。追溯到净土法门的根源，我们发现在印度释迦佛在世就特别重视净土法门，所以我们把净土指归分三天来讨论。首先我们来讨论净土圆满教，明天我们来讨论净土三资粮，最后一天我们来讨论净土践行果，只分开三个层次来指导我们生命的归宿。所以净土法门它能够在佛法中流传几千年，至今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众生受到这么大的殊胜利益，跟它的教理圆满、实修方便分不开的。所以在净土法门的最初开创之际，我们观察到释迦佛平常在生活中为大众说法，他基本上都是有问必答，对机施教。我们中国人认为孔老夫子讲过他是有教无类，但是现在有人观察，孔老夫子说的有教无类只是他的愿望，他并没有真正实现有教无类的理想。因为孔门3000弟子72圣贤没有一个是女人，他针对的都是男众。在那种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当中，他们也无法展开对女众的教化。而释迦佛也同样生活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当中，开始有人向佛提出来女众想来出家修学，释迦佛也顾虑再三，由于阿难尊者再三的请求，他终于答应女众也可以出家可以修行。法华经里面讲到龙女8岁成佛，女人也可以成佛。所以在佛陀的弟子中， 出家有比丘、比丘尼，在家有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四众弟子男女都有，这个才能真正体现佛陀有教无类、对机施教的博大胸怀和广阔的智慧。那么佛陀的智慧，他平常都是应机施教，因众生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他就告诉你应该如何获得。我们在人的一生中最需要的是安心，其他的一切都不算真正的需要。那么安心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生命的终极目标，所以释迦佛在秉持应机施教的基础上，他却一反常态，特别提出了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提出，可以说为佛陀的一代教法做一个圆满的注解和圆满的终极归宿。这种归宿不是简单的念两句佛，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背后蕴含着重大的意义。所以佛陀在净土教典《阿弥陀经》中，它是属于无问自说，本来是没有问是不讲的，就像一口钟，佛陀就像这个钟，你不敲它，它是没有声音的。世间的真理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心性也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处都起妙用，但是你不去参究、不去运用、不去追问、不去体悟，这个真理好像离你就很远。那我们内在的生命本觉自信也是如此，所以佛陀平时秉持的教育就是有问必答、有疑必解，所有的疑惑到佛陀这里都能解答。但是由于众生没有这种智慧眼光，提不出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来，因此呢，佛陀他是属于无问自说的教法。那么因为这个无问自说的特点，龙树菩萨就把释迦佛的这一代实教，把净土法门拎出来叫做特别法门，而把其他的教法叫做通途法门。就是通途是大家共通都要经历都要走的这条道路，而特别法门它与通途有极为殊胜不共的不可思议之处。至于它的特别在哪里，在净土五经一论当中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先从教理上看到净土这个词，它的名称就是明白这个净土的意义啊。首先看到它的这个名称，名称叫净土，土就是国土庄严，净就是清净，而这个国土清净庄严到底庄严不庄严，要取决于你的内心。因此维摩诘经说，欲净佛土必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你想清净你的国土，清净你的世界，你必须把你的内心要弄清净了。心里不清净，你就是外在再清净庄严的世界，你也体会不到清净的世界对你有什么好处。只有你的内心清净了，你具足了慈悲的智慧之后，你的眼光看到众生，看到众生的优点，你自然会升起欢喜随喜，而看到众生的缺点，你却升起慈悲博爱。所以对于一个有智慧内心清净的人来说，人生的遭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对他来说都是好境。顺境我们感恩，非常难得，非常珍惜，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逆境碰到了，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有缺陷，有善的东西终归是无常，是败坏，是不安， 因此你升起了强大的悲心。佛陀就是属于悲智双运的圣者。所以我们看到净土法门的这个净土的名称，外在的山河大地是由我们内在的真心显现出来的，而地藏经所说的地藏也就是指心地宝藏。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阿弥陀佛在因为做法藏比丘修学佛法之时，他看到众生有这么多的轮回当中的痛苦，所谓我执、见惑、痴惑，然后贪嗔痴慢疑，种种忧悲苦恼生老病死，他不忍心众生在这样一个短暂的生命中还要受尽痛苦的折磨，因此他想追求解脱的办法，究竟的解脱到底在哪里。他当时学习了210亿诸佛刹土清净之行，就是去参观访问学习了211个佛的国土当中最清净最殊胜最庄严的，也就是摄取了这么多佛土当中微妙的优点。这种优点是人人都需要的，众生都需要，随时随处也都需要。那么他把这么多的清净刹土的妙行摄取过来以后，他自己在进行48大愿的深化，把他从内心的清净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悲心转化为一个具体的世界，因此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建立完全是建立在佛陀的清净自信当中，而不是我们凡夫的贪嗔痴烦恼当中。有些人在家庭里面把房子盖得很好，打扫的卫生也非常干净，把这个外在的环境也弄得非常庄严，但是他的内心可能始终不安，因为他只把眼睛看到外面的庄严，却没有看到他内心升起来的念头的庄严。如果你处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很漂亮的外在的衣帽当中，或者你具足了很优越的地位名利，或者是声望知识学问都非常好，可是你升起来的念头是有伤害性的，会伤害自己的念头身心，会伤害别人的，这样的生命他的内在的正报就没有庄严。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称为净土，叫做一正庄严。一报就是外在的世界，正报就是内在的身心。当他的身体身口意的行为是清净的，当他的所起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清净的，这个时候他的正报就清净了。那么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本来都具有佛的智慧、佛的德性、佛的慈悲、佛的受用，但是我们现在所生起来的身口意这三业往往都是贪嗔痴烦恼，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叫做秽土而不叫做净土。秽土它跟清净的差别就是秽土总是会有烦恼，会有麻烦，而这个净土呢，无论升起什么样的念头，它不会有麻烦，它也不会有烦恼。那么我们在皈依三宝，大家就知道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不要迷失，你要认识到你的觉性；皈依法就要认识到你的正确而不要邪恶。正确和邪恶的标准就是伤害与不伤害，伤害的就是邪恶，不伤害的就是正确。佛法叫做正法，因为佛法告诉我们的行为是不伤害的行为，不伤害包括对自己的不伤害，对别人的不伤害。你如果为了做好事然后皱着眉头掉着眼泪去做善事，那这个善事里面 带有自我的伤害，不是纯粹的善良。这个善良背后还有一定的痛苦，就像有些人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家里人不同意，他就偷偷摸摸的偷的背的，这种偷偷摸摸是自己的心力不敢承担，所以呢不敢面对它。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件好事，你就哪怕别人骂你说你，你也要站出来，不要做偷偷摸摸的事情。当然你做了以后别人骂你，那你这个做的事情又伤害了别人，所以恰到好处的做法就是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当然在时间上就是现在不要伤害，将来也不要伤害，在空间上此处不伤害，到他方也不伤害，这种时间和空间完全是不受限制的，不伤害，这才是真正的正法。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不受伤害，现在受一点苦好像还是划得来的，因为现在吃苦将来可能是享福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享福了，将来却是受苦的，就像这个银行里面的存折透支了一样，你透支如果有必要能够为了更大的幸福透一点支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这个透支完了将来就没有钱还债了，这个透支就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佛法告诉我们，正法就是你随时看到你那种无谓的牺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只有伤害只有烦恼没有任何好处的这些行为早就该改变了。那么皈依身呢，就是净而不染，清净而没有污染的才是真正的身宝。你们大家看我们出家人的头都剃得光光的，为什么要把头剃光知道吗？头发剃光就代表三千烦恼是要断尽，所以我们早上一醒过来就要摸头，一摸头就知道哦，我不能烦恼，头剃得跟灯泡一样亮，那烦恼就没有了。那每天都要感受到你内心没有烦恼的清净的地方才是你的宝，才是你的身宝。所以净土的正报就是在他内心没有烦恼的基础上，而这个外在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内在的烦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叫做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上等的善人会到一起了，不是一般的中等的下等的善人。中等的善人呢，他只是自己做善，上等的善人是不但自己善还要让他人行善，下等的善人呢就是做善事当中还带着烦恼，偷偷摸摸的做点善事，很难受，但是也做善事了，这叫下等善人。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等的善人，不是一般的善人，那么他的外在的依报的世界自然也就清净了，这叫做净土，就是依报清净，正报也清净，依正都能庄严，这是净土的名义。那么从这个净土的本质上讲，它的宗旨就是彻证佛陀的清净心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本觉妙心，这个本觉妙心再胜不增，再烦也不减。我们大家现在就是能看能说能听的这个觉性，你知道快乐知道痛苦，这个知觉的本身就是我们的觉性，知觉的本性。当然知觉呢，我们有时候对身体有知觉，对眼睛有知觉，这个身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知觉还是属于六根，它还是有生灭的，但是知觉的本性它的性能却是没有生灭的。换句话说，我今天做人，这个身体有人的身体的知觉，那么人身体如果消灭了，我换一个身体去升天，那它有天人的知觉，如果我再换个生命把身体取消了，那这个做畜生去了，畜生有畜生的知觉，这个知觉它会随着不同的身体有不同的知觉，但是知觉的性能它的功能却没有改变也没有丧失。就像年轻的时候他知道痛苦也知道快乐， 年轻的时候知道的快乐很简单啊，小孩子他可能玩具就能满足他，长大了呢不一样了，他这个玩具满足不了他，他可能需要钱财了。那再长大了老了呢，可能他需要的是子女的平安，子女的孝顺。所以身份环境不同，但是他的这个知觉性，知觉的对象不同，知觉性没有改变。这个知觉性是我们的真心，是他本来清净的。你在凡夫在娑婆世界也是如此，在极乐世界也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啊，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想，假如我旁边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个是佛陀，他应该会是怎么样吃饭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佛陀坐在你身边，他现在在这里听课，他应该怎么坐在那里呢？其实也跟你一样，他也只能把屁股坐在凳子上，他不可能把头坐在凳子上。就是佛陀假如在人间，他的行为会是什么样，你就能想象得到，他不会生起贪嗔痴的烦恼。但是他具体做事情也跟我们一样，也只能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做。像释迦佛他80岁寿命，他到最后晚年也有背痛，背痛了以后最后也躺下来，然后在圆寂在涅槃。就是他在示现的时候表现他的一种有相的行为，一定是跟我们一样这样表现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并没有罪过，也没有错误，错误和罪过都是我们对自我的迷失。因此净土宗的宗旨就是通过自心的念佛来达到明白自己心的真相，心佛不二。所以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十方如来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是佛。但我们把这个佛拿过来没有好好用，把这个佛拿过来纯粹是被一层的这个烦恼式的云雾全盖住了我们自信的天空，结果阳光也看不见了，蓝天也看不见了，我们看到的都是微笑和眼泪，高兴起来了就笑，痛苦起来了就掉眼泪。就是你只看到白云乌云，然后下雨，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乌云和白云背后随的是夜风在吹拂，夜有善夜，有恶夜，有净夜。所以西方净土它纯粹是有净业构成的，不是有善业和恶业构成的。我们一个人只做善业，如果缺乏净土的教理，没有净土的实际修行，那你也到不了西方净土去。所以净土它一定是以清净的业作为因，来相应于清净的果，这叫业果不虚。所以在净土世界的这个净土中的宗旨，它的宗旨核心的内容就是心净则国土净。我们的这个通过念佛，我们的心自然就会清净下来。有些人在一开始念佛有一段时间，大概半个月以内，如果你非常虔诚，念得自己心里很安很舒服，然后半个月以后呢，你就开始越念烦恼越多，越念妄想越多，层出不穷，好像这个排山倒海而来，势不可挡。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你的念佛已经增长了你的智慧，你已经看见你内在的那种业力有多么强大，那种妄想生起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的妄想生起来都是有原因的。大家看看，你能不能打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听过、没有想过、没有学过的妄想，能不能打得起来？你们能不能想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能不能想得起来？根本想不起来。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妄想都是因为过去种下的业，一种惯性的思维模式，它在随着我们业的这种惯性当中一直在生命当中流窜，只是你平常没有念佛，你看不见自己的这种幻想颠倒。因为平常我们的六根 随着外界的六尘一直在转，马不停蹄。白天我们会一睁开眼睛就看见这个世界，长短方圆，是非好坏，各种男女老少，忧悲苦恼，你看得清清楚楚，不停地去选择好看的东西，又不停地去排斥逃避难看的东西。多也是一样，你喜欢听好听的东西，不喜欢听难听的。鼻子、舌头、身体乃是你的思想，我们都希望自己想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但是因为你的行为一不小心就造成了不良的思维模式，所以就以为自己就那么丢脸，就那么可怜，就那么痛苦，就那么没有善根，自己在那里懊恼自己，不停地给自己又增加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力量。这就是一个凡夫在轮回当中的惯性，因为在轮回当中的生命，他的心态基本上可以用六个范畴来确定。第一个范畴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的这个范畴，就是他的苦乐善恶都是一半一半的。你行善也基本上很难保持纯善，但是总有纯善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可能就是希望子女好，宁可自己死也要子女好，这样的父母亲也非常多，他对子女的爱。有些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也非常到位，也就是宁可自己受一切痛苦，也要让父母亲、让长辈过得好，这就是纯粹的善良。一个人的纯粹善良不一定表现在父母子女的亲情当中，有时候你给要饭的人一块钱，你没有希望图得什么回报，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就是纯粹的善良。哪怕我们把自己家里把门口的血扫干净了，扫干净的时候可能你自己觉得舒服一点，那么也可能觉得就应该把它弄干净，就是你并没有贪求这个背后的其他的目的，而是希望自己当下把这个事情做好。这种纯粹的善良就是我们天人的心态，天人是纯善的。那么有时候呢，也是为了一种正义秉持的善良，就我们会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因为人觉得应该这样，比如说在家里怕家里的人不舒服，我就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在集团里面呢怕领导不高兴，我就把事情做好了。就这个时候的善良，它是因为某一种原因去做的，这个原因呢是有一定的目的的，这种目的也叫善良，但是夹杂的善良，这叫杂善。那么还有一种善良，就是自以为是的善良，别人明明不喜欢的，你为了自己的喜欢，比如说你送东西给别人，别人可能不一定喜欢，你也不知道别人喜欢不喜欢，但是你觉得喜欢了，你就拼命的送给人家，人家不要你也要，也要给人家，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自以为是的。那么有些人在生活中他会自以为是，觉得做人应该怎么做，别人觉得不喜欢这样的啊，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很快，那么代沟呢也越来距离呢这个年龄段呢越来越小，过去的一代人可能要30年，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是你30年可能才一个代沟，30年前觉得这样好的，30年后觉得那样好了，现在人可能5年就一个代沟了，就是你比他大5岁，那5年社会发展进步很快呀，所以5年以后他的观念跟你就不一样了。那么子女跟父母的代沟就是这么构成的，大家都自以为是，父母亲以为做人就应该这样子的，你不这样就不行，子女应觉得没有大不了的，我就是这样子，这样做人就是应该的，所以这种代沟的构成就是自以为是的正义感，给对方也可能带来伤害，但是他自己却反而觉得这样是对的，坚持自己的观念。那么这种就是属于阿修罗的善，你虽然有福报，但是你的德不够，就是你心量不够大，不能包容对方，父母亲不能包容子女，子女不能包容父母亲，这就会构成代沟，就内心很难沟通，这是一种观念的约束。那么就是虽然是善的，但是属于阿修罗道。那另外三种呢，就我们大家都有恶念生起来的时候，比如说贪欲的先生起来， 当你贪欲的心升起来，你的内心就有一种不满足感。你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好，你想占有它，或者这种贪心，那你就对自己已经拥有的状态不满意。比如说你今天去看到一套家具非常好，你觉得很想买，升起了强烈的贪心，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有的家具不够好。那么对自己已经拥有的生命，已经拥有的知识、家庭、环境、遭遇不满了，这个产生的贪欲的心就是跟恶鬼道相应。恶鬼饥饿，饥饿就是不满的意思，就是你肚子没吃饱，老是不满，没有吃满吗？饱满吗？不够饱满，精神不饱满，内心不饱满，它自然会产生贪欲之心。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内心对于你所有的遭遇产生强烈的憎恨，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有，就是说在人生当中啊，逆境总是难免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痛苦也总是难免的。当你在面临痛苦的时候，你总想赶紧排斥这种痛苦，赶紧消除这种痛苦，于是呢，你产生了逃离、逃避，甚至呢是厌恶的心态。这种厌恶的心态实际上就是嗔恨的心，嗔恨的心相应的就是一种地狱。所以人生痛苦难免是一种无奈，无可奈何啊。那地狱下地狱的人，他都要经过奈何桥，过了奈何桥以后，他就无可奈何了。那么到地狱的人呢，众生呢，他都知道这是地狱，也知道为什么会来地狱，也知道怎么样可以出去，但是出不去了。他知道，脑子特别清楚。如果不清楚反而不痛苦，因为地狱最痛苦就是清楚。就像有些人他犯了法然后进了监狱了，他就知道以前如果不贪污就好了，因为他贪污他进了监狱了。那如果不贪污他可以出来，但是他已经出不来了。所以这个业果成熟的时候无可奈何。我们大家面对生老病死常常都是无可奈何，每一个人都会生病，亲人也会病，也会离开，也会死亡，自己也会死亡。但是我们那种无可奈何的这种心态，实际上是人生中最痛苦的。那么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这个痛苦反而少了很多，就是你稀里糊涂，老也没关系，死也没关系，火烧到屁股了也不知道跑，这就是畜生的心态。我们很多人在每一天面对死亡，面对老去，死亡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死亡是一定的，死期是不定的，就是什么时候死我们不知道，但是死亡一定会到来，也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明年，也可能十年以后，或者是五十年以后。但是死亡离我到底有多远，有时候就是一张纸相隔的距离，这张纸一揭开你可能就一面呜呼了。有些人晚上睡下去早上就醒不过来，这个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今朝擅床别携忘，不知明朝来不来。今天到了床上睡觉了，告别了鞋子和袜子，明天不知道还来不来。所以孔子不收过夜帖，别人给他写的请帖啊，请他去做客，过夜以后的他不收，他说我收了这个请帖，那我晚上要是死了以后明天醒不过来了，我不是违背了这个意愿了，我答应你的事情就做不成了，那他就不接收，他要当天去接收，意思就警示无常。这逝者如斯，只在窗上曰，就看到这种生命的这种流逝，面对死亡我们大家都是一脸的茫然。你到殡仪馆你就看得更清楚了，殡仪馆所有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一脸茫然无可奈何，但是有些人你会感觉痛苦，爱别离的痛苦，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在那里连哭也哭不出来，都是低着头垂头丧气。这种无可奈何，自己内心又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在生活中还没有看到死亡，却是死亡随时在面对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畜生的状态。我们可怕不可怕？每一天我们虽然是一个人活着，但是你不知道你生命的归宿，你生命的方向， 你下一个念头升起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你不知道，你的方向感没有。所以净土法门告诉我们，就是你当下的这一念心，平常凡夫的都是以善念或者恶念，这是六道轮回当中相对的念头情绪，都在我们当下的心念当中表现出来。那么有这个因感到的一定是这个果。如果你认识不到这六道轮回不在远处而在你的当下，因为当下这一念心到了临终的时候，临时如果你临时的最后一个念头体现出来的是纯粹的善良，那你就升天。如果临终最后一个念头是充满了仇恨，此仇不报非君子，那想报仇的这个心态一升起来，那你来生就到地狱里面去。我们不要小看当下这一个念头，因为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它展开的是你的一个世界，简单的说呢，是你现在当下的这一念心呈现出来的世界。如果讲具体的事实，我们这一生这一期的人生就是我们过去生的一个念头。我们过去生最后在死亡的最后，你要觉着当时我们大家可以静下来观想一下，你前生最后一个念头起的是什么念头，今生会来做人的。事实上你当时最后一个念头就是觉得生命有苦有乐是正常现象。很多人觉得哎呀，人生苦乐是正常的，人生应该充满着爱，人生有些欲望也是正常的，因为凡夫众生都是欲望作为他生命的动力，他如果没有欲望了，他干活都没劲了。那欲望呢，有恶欲有善欲，有善法欲有清净的欲望，那也有愿望。所以这种恶欲生起来了自然会产生烦恼。那么我们大家背后的这一念心觉得欲望是正常的，苦乐是正常的，所以前生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想到了我们这一生的父母。这是佛经告诉我们的，你想到了这一生的父母你就来投胎做人了。那么当时如果不是想到这一生的最后的父母，而是想到了是生命的这种祥和，你当下心安理得，觉得生命应该是纯粹的善良或者纯粹的安详，就像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你一个坏的念头也没有，非常清净非常安详，你就觉得生命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生就不会来做人了，就直接到天上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一念有人在旁边告诉你，你赶紧念阿弥陀佛，你心里只要念着阿弥陀佛，那我们就直接到阿弥陀佛的净土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前生的一个念头展开来就是现在的这一生的几十年，在这几十年当中你有多少的念头，这么多的念头，每一个念头你以后都会构成一种力量，而当那个力量成熟的时候，那种观念念头成熟了，你那个念头以后又会为它付出一期的生命。因为一个念头的生就是生，一个念头过去了就是灭，所以人的从生到死就是过去一个念头生起来到一个念头结束的这样一生一死的因感到的这个结果。那么在每一个念头当中，娑婆世界的所有秽土，所有的善和恶，善到极致纯粹的善升天，到天上去天福享尽了他还是会下来。如果你做最大的恶业会下地狱，地狱的果报结束了你还会出来。所以六道就是你心灵当中的六种念头，这六种念头六种情绪都是没有出路的，都是死胡同，生命的死胡同在六道当中。那么这六种呢，因为我们的心坚持不了任何一种，你就知道了，哎呀，为什么做善这么难，因为你做善它坚持不了，靠你的毅力去坚持，你生活的环境就充满了是非善恶，所以你坚持不了那个善。哪怕最后一个念头是善了，你到天上去 天上也坚持不了多久，毅力没有了，它又下来了。那么你到三恶道里面呢，恶道也坚持不了多久，最强呢可以到这个八万四千大劫，它也最后还是会出来的。因为做恶事啊，也是要有决心的，也要有一种毅力的。一般的人让他做恶事还做不了，你要让我们去杀人，我坚决不杀。那杀不下手，不要说杀人了，你杀动物都杀不下手。所以那些做坏事的人呢，他也是背后有强烈的那种嗔恨支持着他。像报仇的人，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仇恨，他才会去杀人。没有这种强烈的仇恨，也杀不了人。所以背后靠毅力去坚持的东西，它过不了多久就会转换的，所以叫轮流换转。那么这个就是六道轮回当中的六种情绪，因为它坚持不了，所以它一直会转换，内心中善恶苦乐会转换。那么转换来转换去呢，到最后没有一个念头，没有一种状态，六道当中没有一条道是有出去的，他去了以后还要回来，上天堂还要下来，下地狱又要上来，所以叫六道轮回。那去了又要回来，去了又要回来，这叫轮回。那么净土法门呢，他给我们一个宗旨，他是告诉我们整个佛法通途法门，告诉我们有两个地方，两条路是有出路的，这六条道路已经没出路了，你们想找也白找，找过去到时候还要回来的。所以六祖大师这个跟他的徒弟说，不施善不施恶，还是明善作本来面目佛。你看看，没有想到善，也没有想到恶，善中等善一般善，恶中等恶一般恶，这叫六条道，就六道轮回。你善也不施，恶也不施，这个六条道的死胡同不要去了。诸位，你当下回光返照，你看看自己，你不要去这六条道，你去哪里啊？只有两条道是出路，生命的出路。第一条就是解脱道，第二条就是菩提道。解脱道就是你从善和恶两个跳出来了，你看到你的内心，因为没有善没有恶，所以没有人没有我。如果有人有我，对我是善的，那对你就是恶的。这个同样一份东西，我把它拿走了，你就难过了。所以对我是善的，对你是恶的。你拿走了呢，那对我又是恶的，我又失去了这个东西。人类这个资源是就是那么多，你抢走了我就没有了。所以人世间的战争，夫妻之间的战争，家庭之间的战争，全部都是因为资源的缘故，资源不够。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本具的资源是净土，是真正圆满极致广大的。那么当你把这个善和恶这种人和我的对立消除了，这个自己内在的我执没有了，这叫解脱道，无我了。也就是说，在娑婆世界的对立的这个我执小我已经没有了。净土法门它巧妙就巧妙在这里。本来通途法门修解脱道要经过禅定，经过这个文师善知识的指导，然后呢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然后具足自己的这个戒律持好了，还要修禅定，禅定修好了还要正知见，有了正知见了才能够破除我执。哇，这个通途要找上去也要蛮久的时间的，特别是我执很重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净土法门它特别简单，它只告诉你娑婆世界是苦海，极乐世界是净土。你只要愿意往生净土，信愿具足，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如果落实在自己的内心中，你马上会发现净土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信愿恳切往生净土的这个心是真心的，当然是真心的。如果你这个发的愿都是假愿，信都是不是真信，那你就不能往生。所以你真正相信了，真正发愿去了，大家能不能感受一下你发愿去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大家愿意不愿意往生净土？
愿意。
信不信有净土？
信。
真信加心？真信。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愿意。
那你去感觉一下，你真愿意往生，他信愿两个字啊，就把解脱道的法门全包含在里面。你真信愿的时候，你的心态里面就会自动的告诉自己，娑婆世界的东西怎么样，你不要了，是不是？你愿意往生了，你看娑婆世界的东西不要了，你不跟这个世界的人争了，这个世界我这个身体都要扔下的，你再保护到最后，人他们说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对的，人生的时候是带着死亡来的，每个人都带着死亡，你现在口袋里还有死亡，你看到没有？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啊，每个人都知道生的时候带着死亡来，死的时候带着业力走的，并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只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你带不去，你的这个世界的材料，你所贪着的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法这五欲六尘你是带不走的，你来也没带来，走呢也带不走。所以当你真想往生的这个心升起来，你自己用心去感觉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想往生，那么你娑婆世界的这种人我是非计较啊，在你心里面马上就没有。所以每天感受自己相信发愿往生的人，他是幸福的，因为这个世界跟他的战争已经没有了，他不会跟别人斗争。真信，他把真信容纳在这么一个解脱道非常难的道理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呢，菩提道，就西方极乐世界啊，它是一个充满庄严的世界。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区别，小乘佛法是证入空性，证入涅槃，涅槃就是一无所有，无所有也没有任何的得失，没有人我，没有是非，叫涅槃寂静。我身已尽放恒毅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就是以后的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有他都没有，所以叫不受后有，不受生老病死，不受这死胡同的六个善恶对立，这是涅槃的境界。它实际上《法华经》说的就是化成，化成就是你在生命的路上，在寻找宝藏宝所的路上很疲惫很辛苦，因为人生在几十年当中这个忙忙碌碌冲这个每天去求得财色获利的同时啊，我们一大堆的这个伤害让自己疲惫不堪，所以感觉非常累，那么很多人就想让自己赶紧的安歇一下，可以得以休息。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内心中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自己身心安泰，所以这种安泰的状况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所具足的解脱道的境界，涅槃的境界。那么西方净土呢，跟这个解脱道的境界完全不同。那么有些人不了解净土法门，像学禅宗的人，他以为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化成，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还要修行还要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既然这么庄严，你看其宝池八功德水种种鸟种种树妙法说来真有趣，那这种一定庄严是不是就是有相啊？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是假的，有人会这样认为啊，实际上他错了，他不知道佛法当中讲的空性无我一切法无所得只是你的化成，这是你解脱到这个世界的，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五欲六尘六根六尘六识这一切有，就三界九有啊，三界当中的九有，就九地当中每一地都执着有的这种三界九有全部否定掉了，那么你从善恶当中跳出去，证得了涅槃的境界，这是解脱道，所以它是以空作为基础的。那么当这个大乘佛法发了菩提心菩提愿以后，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佛陀因为有智慧所以不住生死，有智慧他不在生死三界九有当中，所以他得到的是涅槃的空无所得。那因为有慈悲 所以不住涅槃，因为他自己解脱，个人解脱，生命不是最完美的，而只有他个人解脱，同时跟他有缘的众生也能够解脱，只有在利他当中才呈现出佛的境界，华藏世界的种种庄严。这么看来呢，只有讲有，讲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各种庄严各种有，才是大乘佛法圆满的地方。那么净土法门，大乘佛法所讲的这条道路叫做菩提道。所以菩提道是生命的出路，凡夫是欲望作为动力，而菩提道上的菩萨是以他的愿力作为他生命的动力。每个人活着都有原因的，都有业的，没有业你活不成。我们是循着过去的业来受报，业报完了也就结束了，这期生命结束了，下一期生命又新的业，又继续去轮回。那我们现在开始修行，通过解脱道的修行，就认识无我，就知道我不再造业了，因为背后那个自我已经完全破除了，自我的执着，我见我执破除了以后，他自我消失，所以呢，他也无所求，也无所得，也不度众生，叫做孤调解脱，偏真涅槃，偏的在真性当中，真如当中，安住在不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大乘菩萨，他发心了，他就在自己解脱的同时，他会看见众生在轮回中的痛苦，于心不忍，所以叫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不忍心，因为每一个众生内在的真心都是清净自在的，每一个人的真心都是无我，都是涅槃。可是这么多的众生在轮回中，就是透不过我执的关，透不过财色名利的关，然后在那里呢，每天去背着很大的一个包袱，在那里去追求，追求来的东西越追求的多，这个包袱背的就越重。有一个弹簧人的故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弹簧人是什么概念呢？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弹簧人，很高的，他呢在自己的家里面住的安详的休息，每天呢会过一条河，河的对面呢就有自然的花果树林。那么他每天在家里休息好了，就过河去，到对面这个花果园里面摘一些苹果来吃一吃，吃饱了又回家休息，每天都日子过得非常轻松，非常自在，很开心，睡觉也睡得很好，也很安详，也有安全感。然后呢，每天吃的也不用愁，也不用怕。但是有一天呢，他在对面摘的苹果吃完以后回来，有个人就告诉他，那个人就自作聪明，跟他说，你每天来每天回去是不是很辛苦啊？他说不辛苦啊。他说这样子吧，你要么你带两个苹果再回去，你明天就可以不用来了。他就听了这个人的话，他就带了两个苹果回去。再过去呢，那个人又跟他说，你带两个苹果还不够，你多带两个回去，你就可以多几天不要来了。于是呢，那个人就给他一个箩筐，他就背着一个箩筐，他就很高兴，兴高采烈的，我终于背了一个箩筐，我要回去了。结果这个弹簧被这个苹果一箩筐压下去呢，压矮了，等他找到河边的时候，他找不过来了，回不了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你把苹果扔掉你就可以回来。他已经习惯于不再去这个苹果园，习惯于偷懒，所以呢，他这个苹果很舍不得，别人说这苹果特别好，带回家就可以保留在那里，他舍不得扔掉。于是呢，他每天在那里背着一大堆的箩筐，然后在那里就吃苹果，吃完再去摘，摘完以后再背着吃，他从此就没有家，就在外流浪。我们大家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来随时可以回家，可以休息，可以在这里生活工作，但是当你的贪心，当你贪图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种欲望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压垮了，你就充满了压力，每天都告诉你应该如何如何，但是你始终都没有休息安稳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你这个世界的这一切的恐惧，自己都无家可归。那么菩萨呢，就站在这个路边，站在河边告诉你，你把苹果扔掉你就可以回家， 有听话的人扔掉了就回来了，不听话的人还觉得你莫名其妙的站在这里，我这么好的东西你还叫我扔掉，我多难得啊。有很多人会觉得你一个出家人干嘛遁入空门啊，什么都不要了，你不负责任嘛，对社会不负责任，你还不去创造，你就不知道你的生命真正的东西在哪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的这种解脱道之后的这种悲心的升起啊，它实际上是靠看到众生每个人的内心都跟佛一样本来清净自在，来去自如的，可是现在受到了我执的干扰，贪嗔痴烦恼的干扰，那你现在如果不去除，你继续痛苦。因此呢，这个菩萨他的愿望愿力就是以众生为目的，愿望跟欲望都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啊，欲望的希望是以我为中心，哪怕你为家里的人，你是因为他是你家里的人你才为他，哎，哪怕你为这个国家，你就说这是我国家的人我才为他，哪怕你为人类，你说这是我的人类，你就不知道你不但为人类，你还要为众生类，众生跟我是同体的，你不但要为你的正报，你还要为你的依报，你外在的世界。所以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你所有的美好的成绩尊都是以欲望作为背后的动力，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菩萨的这个愿力呢，他恰恰相反，因为他看到了背后真正的无我，所以他的核心是以众生为核心，众生哪里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那么大乘菩提道上就是以众生乐为极乐，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是有？如果你证得空性的人，你认为什么都没有，都是无我了，众生的疾苦你就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看见众生的痛苦也看没看见一样。那这种呢，实际上他对个人虽然解脱了，但是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帮助。而菩萨他看到了众生的痛苦，如果解脱了，那种快乐才是他的快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是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你看他48大愿成就的这个世界，就是大乘菩提道的庄严，他就不是简单的这个证得空性。所以极乐世界一定是实图而不是化成，是实际的保守，不是变化出来的一个凭天空的涅槃。那么我们通过信愿这种状态，你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它的这种有就建立在一切庄严之上。我们大家相信往生净土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极乐世界也是空的？有没有这样说？佛经里面从来不会说净土极乐世界也是空的，他不会这样讲，因为极乐世界是建立在庄严之上，建立在无我的庄严上，清净自性的庄严之上。所以大小乘佛法最圆满处，他通过净土的这么简单的信愿行得以实现。所以净土的宗旨就是随其心境之国土境。那么它的作用呢，因为净土它有本体，以诸法实相为本体，以这个明白这个宗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境之国土境为宗旨，以它的背后依乘因果作为妙用。真正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的这一念心。我们平常刚才说凡夫众生他的心就是被欲望牵着走，所以当下这一念心的重要性，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念心起心动念是你整个生命的导航。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听课？因为你想来，是不是？如果你不想来你就不会来，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因为我想来这里。至于是什么原因什么缘起，那另当别论，最起码是你心里想做的事情你才会去做，如果你都不想去做你就不会去做。所以我们人生过得好不好，快乐不快乐， 就靠你的起心动念。那么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你的思想、你的内心作为引导的。所谓身、口、意这三业，身业是身体的行为，口业是你语言的行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它看得见、摸得着，是谁在引导它？是谁在说话？是因为你的心想说，你如果不想说，你就不会说了。所以真正我们这期生命呢，是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作为我们的动力。那么刚才所讲，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善恶苦乐当中，所有的念头没有超越是非人我，每天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每天在对立的矛盾当中坚持着活着，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它只能永远在轮回当中。所以佛陀非常慈悲，他把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当你这颗心想着佛的时候，你的心其实已经向佛靠近。换句话说，你心想佛的时候，你当下的心就是佛的心，跟佛的心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们不认识这个佛心。叫一念弥陀一念佛，念念弥陀念念佛，一念清净念念清净。你每一个念头清净的时候，其实这个心跟佛是一模一样的。刚才讲的观无量寿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心想佛时，你心在心里想着佛的时候，你的心就是32相，就是80种好。你的心本来就是佛，但是呢，由于我执、迷惑、无明、颠倒，所以现在需要念着佛，这是四心作佛。你慢慢的通过修改，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然后你才能达到跟佛完全一样的德性，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你现在不去改善呢，你这个佛的德性也就改变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所以禅宗四祖道信大师说，念佛心是佛，万念是凡夫。你不打妄想，心里就是念的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的心实际上就是佛。大家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感受一下，你没有任何妄想，然后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去感受你这个心，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连清净这个名词也没有，清净你又是打了一个妄想了。你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其实连清净或清净都没有，是不是？任何形象都没有。这个时候你的心跟佛是一模一样，所以以这样的心去做事情，你的事情非常圆满。为什么观经讲的那么好，四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这个32相啊，从佛的头顶的无间顶相啊，眉间白毫，还有这个舌头的管肠舌相，手足的这个慢相，脚下千夫人相，我其他不说，就讲这头手脚这3个相，你就能感觉到你在你一心念佛，其他妄想都没有的时候，这个相你就马上具足了。所以这个心想佛时啊，四心就是32相，一点不假。你念的阿弥陀佛，刚才问了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它没有样子，甚至你说清净都是后来想到它是清净的，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看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它没有形象，你在这个世界找不到你这个念佛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到底是好的、坏的、苦的、乐的都没有。你后来比较，比如说，哦，我刚才念的比较清净，其实正在念的时候，它没有这些相，所以看不见这个相，就是佛的32相最高的相叫无间顶相，佛的肉髻啊，最高的那个无间顶相，这你的内心确实有无间顶相，看不见相的相。平常我们一听说佛的无间顶相这么难看，我们凡夫怎么能看得到啊？好像看不到。实际上你当下念佛的时候， 只要你没有妄想，因为一有妄想，你那个妄想的相就出来，就能看到了。你只要心里没有妄想，念佛的时候，这五境品相马上现出来。每个人都是如此。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念的这个佛，佛的这个手足妄相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手指一伸开啊，手指头都有缝的，你捧这个水啊就捧不牢。佛的手指头是没有缝的，它这个我们看到像那个鹅的爪子一样，它有一个非常细的透明的看不清楚的看不见的这个幔，就是像一个很小很细的一个薄纱一样，手指头之间就连着。那么它捧水呢就捧得牢，什么意思呢？这个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做事情不会漏，无漏智慧。我们大家做事情总是做了这样忘了那样，做了这个丢了那个，丢三落四的，你捧水也捧不牢，做事情做不圆满。而佛呢，他做事情做得圆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扫地，你念着阿弥陀佛不打妄想，你的地一定是扫得最清净的。因为不但把地扫清净了，你扫地的那个心跟净土相应，就是净土。你看这个地扫的就是圆满的。如果你坐在这里听课，心里念的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每一句话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完全可以理解，一点不理解的地方都没有，他也是圆满的听。那么你在讲话的时候呢，如果你内心跟念阿弥陀佛这样没有妄想的心在那里念着阿弥陀佛，他在这个讲话的时候，这个话讲出来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伤害。所以他的手足慢相在这句符号当中，你的心也是具足的，就你做事情也会做得非常圆满。大家可以把念佛融化到你的生活工作当中，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开着车，如果你骑着车，或者是你做其他的事情，只要你一心念佛，没有任何的妄想，你就不惊不怖不畏。哪怕你在大街上走过红灯的时候，你一心念着阿弥陀佛，过去也不会有事情。当然你最直接的表现是红灯你马上会停下来，你不会闯红灯。即便是闯红灯了，你因为你念着一心念佛，没有其他的想法，你的走路一定是非常安详，所以不会一惊一乍的，人家可能也会让你，因为出事情的都是自己害怕恐慌，要么往前跑，要么往后退，来来去去，结果正好撞上你。所以当一个人的心纯粹念着佛的时候，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都不会有烦恼，自己不烦恼，别人也不烦恼，这就是佛的手足慢相。那么第三个呢，脚下千夫人相。佛的脚下千夫人相，它的好处在哪里？就是佛陀他的举足下足都在度无量众生，都在度众生。这个法轮啊，佛的脚下有法轮的，脚底下叫千夫轮，法轮就转法轮，就是度众生的意思。他能够说法，把众生的烦恼就给碾没了，碾死了。印度的这个车轮的轮是刑具，就是当一个人有犯死罪的时候，把他放在地上，然后轮子从他脖子上卡过去，就是这个执行死刑犯的这个刑具。那么佛呢，当时就用这个轮子来比喻，所以四地法轮一转出来，众生的我执烦恼全部被死定了。那么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妄想的时候，你念了这句阿弥陀佛，你看看所有的痛苦，在念佛没妄想的时候，它全部都是消失了。你真正念佛的时候，你用心去感受，你念佛的时候的那种心态，无论多大的烦恼，只要你这一刻这一念没有妄想，这一念是阿弥陀佛，这一念所有烦恼都被你掐死了。这是他内在的自信众生被度了，所以他脚下是千夫人相。还有一个更殊胜的地方，当你念着这句阿弥陀佛没有妄想的时候，你走路走过去，普通的人看见你啊，没什么神奇的，你还是一个普通的认识的人而已。但是无形众生鬼神看到你就神奇了， 因为鬼神他不见，不但能看见你人，他还能看见你的心，更重要的是他能看见你的念头。你念着阿弥陀佛啊，他能看见你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光明，然后没有你个人的自我存在。哎，他觉得奇怪了，这个人走过来怎么他的心不在轮回当中，他就感动了，就跟你顶礼，跟你磕头。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天台的二祖慧思大师，他说当一个人的心念清净的时候，与般若相应，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实际上是跟大乘的不共般若相应的，跟般若相应的时候，他说举足下足都能度无边众生。所以佛的千户轮像就是脚下的一个轮像，他的功德就是他每一走一步路都能度众生。而你呢，如果念了这句阿弥陀佛，你在念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念，这个鬼神看到你，你的人身体又在动，可是你的心又没有形象，又没有动，你看动而不动，不动而动，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表面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你的内心呢一个想法也没有，那么清净，那么庄严。所以这些鬼神看到你就一定会恭敬崇拜，而且呢如果有善根的，他马上就向你学习。这就是四心具足32相，32相每一个相都有，这个佛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落到实处，一点不假。我昨天晚上这个龙老和尚跟我们开示的，就是佛菩萨在佛界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事事求是摆在那里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打折，只是我们平常听起来啊觉得不理解不懂而已。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学习向大家介绍以后，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殊胜。实际上净土的殊胜它是属于一乘因果为妙用，就是断离生性，断离生性，因为你有净土怎么才能用，它是难性易行之法，修起来特别简单容易，而且特别究竟。当下一念佛跟佛完全相应了，因为你的念头念的是佛，而且阿弥陀佛呢它的原意是无量光无量寿，是佛所具足的无量功德。佛教两足尊十方诸佛，这是福德具足智慧具足，那么无量光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智慧具足，光明就是智慧，无量寿就是福德具足，也就是修行当中的定慧等持。定因为不动，所以它寿命无量，只要动的就是无常的，世间一切变化的都是无常的，无量寿就是不动的意思，它不变，因为你的心性是不变的。所以念阿弥陀佛它这个词本身就具足了十方诸佛的最圆满的功德。我们平常有些人啊，他以为念佛只是简单的消除我们的妄想，哎，只要让心专注停留在一心不乱就可以了。因此呢有个人就跟我讲，那我念阿弥陀佛念一心不乱跟念石头念一心不乱是不是一样的？石头你念石头，石头也会念一心不乱的。我说你如果只为得一心那是一样的，但是究竟果报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念石头也念到一心不乱，你来生就去做石头去了。你念阿弥陀佛念的一心不乱，你来生就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因为他如是因感得的是如是果，只有这个因感得这样的果，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他你当下的这个因感到的结果却是十方诸佛最圆满的功德。因此佛经里面跟我们讲啊，若人净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除81劫生死重罪，这个话也是千真万确。在其他的任何密咒任何经典都没有这个功德，因为他的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它具足的是佛的最圆满的功德， 两足尊的功德。换句话说，佛之所以值得九法界众生尊重爱戴，就是因为他具足了圆满的福德，圆满的智慧。而阿弥陀佛这个词，他就具足了这样的福德，这样的信号。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哪一个咒，他哪怕说能消除你这一生、十生、百生、千生、亿生生死之罪，什么罪什么罪，都没有像消除80亿劫的生死重罪这么厉害。你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消除这么多的生死重罪。那么有人就说了，那我念好几句阿弥陀佛了，我的生死怎么还没了啊？那你不知道我们无量劫以来造了多少的生死重罪，如果你现在不念，那个生死重罪继续再造下去。因为你这一生，不要说这一生，你这一天有多少的念头，善念和恶念，忧悲苦恼喜怒哀乐，样样都让你起心动念。而每一个念头生起来，你以后都要付一生的时间去偿还。那么那一生的时间当中，又要有多少的念头重新创造起来。我们这个心灵呢，比癌症扩散还要严重，癌症扩散还要几天几个月，我们这个心灵的这一个念头生起来，它来生的果报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每一个念头都可以无量无边，一念万年呢。每一个念头啊，它具足的这个力量是这么大，所以当这个念头转过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的圆满也就可想而知。这就是这个一乘的因果，这个因成佛的因，一念因感召的果也是成佛的。所以西方净土，净土宗它是一到西方叫一生补处，只要到那里直接到补佛的位置，不会退转。我们平常总是在轮回中啊，上上下下在这里转，如果在娑婆世界修行，哪怕你了生死了是一个圣人，出果罗汉还要七返人天，但是在极乐世界就不再有生死。所以这种殊胜之处，它落实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之所以是特别，是因为它只要相信，只要念这句佛号发愿去，你看你就能去。那么反过来，这么简单的法门，你深信了，你修起来，它内在所包含的理论，所包含的功德和你做功夫的进步，比其他的通途法门还要更加快。这个快的殊胜之处啊，就可以看到历代的高僧大德他们的成就。我们观察到释迦佛在世，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些都是古佛再来未登古处，他们都以愿力往生净土。在佛的教理上，华严经是一代十教最高集堂，华严经里面最能代表华严思想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代表最高的智慧，华藏世界的智慧，普贤菩萨是代表实践，就怨恨代表他的行为。普贤行愿品，大家看到他的愿力犹如虚空，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普贤行愿无有穷尽。就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愿力是代表佛的智慧和慈悲，就慈悲落实在行为当中。可是华严经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在实践当中，这么高的菩萨，他以他的愿力引导我们要普皆回向，就每天早上我们念的这个十大愿望。 文殊菩萨在净行品里面也称念阿弥陀佛具足最上殊胜功德，所以佛的最高的智慧表现在这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文殊菩萨这个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所成就的功德不用说了。那我们大家稍微了解佛法的知识都知道，观音菩萨不但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娑婆世界，在我们中国，他的功德感应也是不可思议的。观音菩萨的法门当中，他也引导我们往生净土，而这个大势至菩萨特别在楞严经里以念佛圆通劝告行者思维第一，这是第一的法门。所谓开悟的人眼呢，成佛的法华，法华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若人散乱心入于唐庙中，亦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你称念佛的这种功德直接跟佛相应，由于佛法的这种殊胜圆满，净土法门它在符合佛的一代十教的同时，特开出简易方便直接究竟的信愿行。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上，它可以直接得以印证。如何来印证，我们下午再讲。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